现在是宣读今日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六至到三十八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到二十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继续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至到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今天的经文到此读完。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先。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的讲道信息，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好，各位弟兄姊妹，咁上一次我喺呢度讲到咧，就系一月三十号啊。咁喺嗰次咧，我讲嘅题目咧就系呢个耶稣基督嘅使徒啊。咁呢个咧只不过系一个前菜咋啊。咁跟住落嚟仲有唔系 ten course 啊，有十二个 course， 十二个 course 啊。所以但是呢就没有甜品啊，健康的问题呢没有吃太多甜品啊。咁我呢从呢个主日开始啊，咁我希望如果有机会啊的话呢，咁我跟住落嚟每一次嚟讲到嘅时候呢，我希望我都能够有机会同你哋分享十二使徒的其中一位啊。咁啊，弟兄姊妹，有人话啊，要全讲呢个十二使徒啊，整个系列嘅信息咧啊，系呢个唔容易噶啊。因为咧喺呢个圣经嘅记载入边咧，有几位使徒咧系直 寂无名的，甚至乎连一句说话都找不到的。咁对于佢哋呢，嗱，我哋冇乜嘢资料呢係可以去了解㗎。所以呢喺大多数嘅教会呢，佢哋嘅讲台呢係好难可以听到十二使徒系列嘅讲道㗎。咁最多只不过就係分享嗰几个比较出名嘅使徒啫。好似呢个彼得啦、约翰啦、雅各啦、犹大啦、呢个多马啦、安德烈啦，或者系马太啊咁样就吓。嗱，至于其他嗰啲寂寂无名嘅使徒嘅，佢哋嘅生平嘅信息咧，就比较少噶啦吓。所以咧吓，你哋都系有福的人啊，阿门。嗱，各位，嗱，我认为咧要全讲这个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呢，它的难不在于它的资料不够，因为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是不是？那你想找什么资料都有了，是不是？那是比以前呢是容易得很多的。那我认为要全讲这个十二使徒的系列的信息，佢嘅难乃系在于呢个全港嘅人，佢是否有咁样嘅生命去分享。当我哋睇到使徒佢哋嗰一种嘅爱主，佢哋嘅谦卑，佢哋嗰种嘅信服，佢哋嗰种嘅追求，同埋佢哋嗰种嘅坚忍，仲有佢哋嗰种嘅热心侍奉、热心传福音，佢哋嗰啲或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甚至乎系要佢哋摆上自己嘅生命，亦都在所不辞等等。呢个全港嘅人是否亦有咁样嘅心智？呢个全港嘅人是否亦有咁样嘅生命嚟去分享呢？当然这一班的使徒，他们也都有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不足缺点，但是最后他们都愿意改，他们都愿意重新的浸立起来，这个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全港的人没有这一种的生命，那至少他也都应该要有这一种的心智，他才可以分享这一种生命的信息。感谢神，我小小心智了。因为全港的人，他所要全港的，他不是只是提供一些的信息而已，不是只是给一些 information 而已。因为传道人他所应该要传讲的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信息 message， 否则的话就只不过是命的锣响的钹而已，对属灵的生命根本就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所以如果上帝许可的话，跟住落嚟呢，我愿意同你哋分享整个十二使徒系列嘅信息。今日就让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呢个十二使徒当中最出名嘅一位嘅使徒，就系使徒彼得。嗱，我哋可以尝试将佢呢个属灵嘅生命分为三个阶段，或者是用三种不同的表现来认识这一位属灵的伟人，并且从他的生命的当中来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门徒。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就提到先认识耶稣 是尼赛亚的，是安德烈。然后这个安德烈就去玩，去带领他的哥哥西门来认识耶稣。这个西门就是彼得。圣经就记载，当西门他认识耶稣之后，耶稣就帮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基弗。基弗翻译出来呢就是彼得。所以这位仁兄他有三个名字，一个叫西门，一个基弗，一个彼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有名字有名有号，所以西门是什么意思呢？西门呢就是这个芦苇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芦苇是一种随风摆动软弱和不稳定的一个植物来的。所以呢这个也都跟彼得他的性和西门的性格呢都是几吻合的。那这个基弗呢，基弗呢就是这个亚兰文，他意思呢就是磐石。那彼得呢就是希列文，意思也都是磐石。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说基弗翻译出来就是彼得。这个也即是说主耶稣对西门他是有一种的期待的，就是期望他可以扮演好像磐石一样这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呢，主耶稣并没有用彼得这个名字来取代西门。只有那些福音书的作者才用彼得取代西门。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呢，主耶稣通常都是继续的用这个西门来称呼彼得。例如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那里呢，他就记载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就在十七章25节呢就记载耶稣问先问他西门。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节那里也都说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还有就是这个路加福音22章31节都记载耶稣说西门西门。然后呢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17节耶稣都记载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三次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呢有一处是例外的，这个呢就是路加福音22章34节耶稣说彼得。在这里耶稣是例外的用彼得来称呼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呢对他呢是有一个期望的。耶稣呢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定你的弟兄。这个巴克雷呢他就在他的路加福音的注释书里面呢他就解释说主耶稣的这句说话就好像是话紧彼得你会不认我，但是你会悲痛流泪，而结果你是会变得更坚强，能够更好的帮助那一些正在闯过试探的弟兄。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就例外的以彼得来称呼西门，就是期望他能够好像磐石一样的来回头以后坚固他的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西门彼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亦都不是说完全没有优点的。今天呢，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石头，石头来形容，来认识这一位使徒彼得。第一呢，就是软弱无为的顽石，不是你台上那块顽石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虽然彼得他在这个加利利的海边被主耶稣呼召之后，他就立刻抌下他的渔网和渔船，就跟从了主耶稣。但是在跟从主耶稣的这三年的里面，他有很多的方面，他在很多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就好像是一块顽石一样，伤透了主耶稣的心。各位，到底彼得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从我们对彼得的认识来讲呢，你看呢，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冲动了，就是因为他讲说话太过快了，就是因为他处事太过鲁莽了。那没错，他的确呢是有这些的表现的，但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会看见他之所以有这些外在的表现，那肯定是跟他内在的缺点是息息相关的。那弟兄姊妹，彼得他有什么内在的缺点呢？那第一，他太过高估自己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36到38节，这里说，西门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但以后却要跟着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必定会三次不认我。然后马太福音又记载彼得话，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背弃你，我也永不背弃你。那各位，从这里我们看见彼得他说话太过肯定了，他太过自信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各位，主耶稣知道现在的彼得还是未够成熟的，所以在四福音里面，耶稣就继续的以西门来称呼他。但是彼得他没有停下来去想一想，去反省一下，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说呢？彼得他太过自信，太过高估自己了。跟住他就继续好自信的话，就算我必须要同你一起去死，我亦绝不会不认你的。但是各位，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他有没有站出来为主耶稣讲说话？没有。当主耶稣踏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他一次、两次、三次的不认他的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太过自信，太过高估自己，只依靠自己，是我们信徒最大的软弱，亦都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如果我们已经自认我得的了，我不需要再继续来依靠上帝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恐怕这个就是我们软弱跌倒的开始了。当一个人太过高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完全的用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所要做的事情，而往往我们人的思想就是凭着血气来行事，结果就彻底的失败了。当彼得去看见大祭司带着一班人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他一看见，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他就一刀就将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仔就斩下来。主耶稣说，将你的刀放回去原处，凡是动刀的都会死在刀下。那各位，主耶稣不要我们用一时之气来证明我们是几咁爱主的，我们应该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对主说，主啊，我应该要怎样做呢？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非常血气的来行事，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上帝的意。特别是在教会开大会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有争执有纷争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当学习来到主的面前，向主说，主啊，我应该要怎样做，而不是用我们的血气来行事。各位，高估自己，只依靠自己的意念，用自己的愤怒来处事的基督徒，最终必会跌倒，不会荣耀上帝的。第二，彼得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问题就出在他太过体贴他自己了。弟兄姊妹，彼得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三年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彼得他并不是一个不爱主的人，彼得他是很爱主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彼得他在爱主的同时，他却是更加的爱自己，他体贴自己过于体贴主耶稣的心意。今天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很多人都是一样，你说他不爱主吗？有什么可能啊？主耶稣为我死，主耶稣拯救我，赦免我的罪，祝福我，听我的祈祷，给我恩典，畅充充满满，怎会不爱主呢？但是我们在爱主的同时，我们却是更加的爱我们自己，过于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体贴主的心意的同时，我们却是更加的体贴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当彼得去被主耶稣邀请到这个客西马利园一起警醒祈祷片刻的时候，彼得去选择走去体贴他自己的肉体，他走去睡觉。 当主耶稣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被审问的时候，彼得他一次两次三次的不认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体贴自己，他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会受悔，会被拖连，而不肯去体贴在这个信仰上面的要求。各位弟兄姊妹，彼得他不是不爱主的，但是彼得他在爱主的同时，他却是更加的爱他自己，他却是更加的体贴他自己，不去体贴主的心意。彼得就好像是一嚿软弱无为的陨石一样，他太高估自己了，他太过体贴自己了。各位，请问我们是否亦是这样呢？现在这个实体崇拜已经有了，政府的限制亦都消除了，但是回来实体崇拜的人有几多呢？有几多？仍然是寥寥无几，仍然是好少人。当然有一些人因为年纪大了，他没办法来，又或者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照顾他家的老人家，他没办法来，因为要开电脑给他们看，这样他没办法来，我们可以理解的。当然有一些人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担心，虽然是解除了，但是个病毒并没有消除了，仍然是有病毒的存在，所以呢他就不敢来实体崇拜。不单止不敢来实体崇拜，他连出面什么地方都不去，他只是留在家。这些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体贴他的心。但是有一些人呢，你跟他说实体崇拜开始了，他说没搞了，还有病毒了，但是他可以去喝茶，可以去餐馆吃饭，可以去 shopping， 可以去看电影，可以去搭 skytrain， 可以去坐飞机。这些地方就没有病毒吗？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时我们不是不爱主，我们乃是在爱主的同时，我们却是更加的爱我们自己。有时我们不是不体贴主的心意，我们乃是在体贴主的心意的同时，我们却是更加的体贴我们自己。各位弟兄姊妹，第二方面，纵使这个彼得他在初信主的这三年，他在生命的表现的当中，他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对这个基督的信仰却是非常认真的，他在这个基督的信仰的认识却是非常的正确的，他坚信不疑，他就好像是一嚿有根有基的磐石一样。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提到，在这个海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这个经文特别的将这个地方的名字记载下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地方，在他的后面，耶稣的后面有很多的窿，全部都是那些的偶像。主耶稣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就问他的门徒，人家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各位，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好，你跟从了我三年了，今日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说你们所信的耶稣我是谁？在四五个答案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只是称赞一个答案，这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咁主耶稣就话：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有福了，因为启示你的不是血肉凡人，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何等尊贵的称赞啊！彼得他虽然在他的生命的表现里面有他的缺点，有他的不足，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决定跟随主耶稣那阵开始，他就很认真的看待，他就很认真的追求对主耶稣的认识。他知道他所信的耶稣是谁。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记载有很多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就是因为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最后他们就纷纷的离开主耶稣，就离开了这个的信仰。但是在六章六十八节那里却记载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要投靠谁呢？我们已经相信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各位弟兄姊妹，彼得他对这个信仰是认真的，他今日相信他就永远跟随，他永远坚信他所相信的，他所认识的是谁。因此主耶稣就说，我要在这个的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各位，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磐石所指的就是彼得他口中所发出的这个信仰的宣言，就是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没错，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彼得他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家是绝对无可能单单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而且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都承认耶稣才是那一个建造房屋的房角石，而不是他。各位弟兄姊妹，教会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的真理的上面，而这个的认识必须是要根据上帝的启示而来的。今日普天下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认识到耶稣他就是基督，是上帝，是永活上帝的儿子。彼得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因为他对信仰有正确的认识和追求。各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亦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但是我们的软弱和不足绝不能够成为任何的藉口，拦阻我们去追求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和去追求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信徒。请问当有人问我们耶稣是谁，请问当有人问我们你所信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就好像彼得一样，这么准确的、这么清楚的对他们说，我所信的耶稣他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愿意更积极的去追求，更积极的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永活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一切的追求不是只是为了要给我们得到更多的属灵知识，但是这一切的追求不是为了要给我们有更多的骄傲的本钱，这一切的追求乃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在信仰上面有根有基的信徒。各位弟兄姊妹，现今的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什么异端、什么邪教都有，现今的世代充满了太多太多的诱惑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信仰的上面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拦阻我们对信仰真理的追求。当我信主开始，我就立志，虽然我读书不是很多，但我就立志要继续的来追求认识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各位弟兄姊妹，虽然彼得最后，虽然彼得他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他的软弱，但是他最终都是成为了一个永神益人的活石。当彼得他亲眼的看见他的老师主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当他亲身的见证主耶稣的空坟墓，以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好慎重的三次的嘱咐他要履行这个爱主的诺言，主耶稣对他说，你若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在这个时候，这一位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仍然有很多软弱、仍然有很多缺点的彼得，他的生命就开始转化了。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更迈向一生被主使用的道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记载，彼得他就按着复活的主的吩咐，他坚持不懈的祈祷。过去他体贴他的肉体，他选择瞓觉，他不肯祈祷，但是如今他坚持不懈的祷告。他现在体贴主耶稣的心意了。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那里就记载，彼得他就站起来，他穿光上帝的道，他的表现不再是软弱无为的了。在《使徒行传》的上半段，就是记载彼得他怎样去为主而活，去领人归主，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并且他也都能够谦卑的和众使徒一切的同工。而且我们看见彼得他也都打破传统的观念，来向外族人外邦人来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见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带领了他们相信的耶稣，带领了他们来相信耶稣，彼得他成为了打开向外族人传福音的门的先锋。所以打开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门的先锋，不是保罗，是彼得。保罗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但是打开这个门必须是彼得。因为如果因为保罗刚刚入会的嘛，你刚刚入会你就向外邦人传福音，破坏我们犹太人的传统啊。所以你一入来就另外开多一档啊，那你怎么行啊？所以不行，必须要先由彼得来开这个门。因为彼得他是犹太的使徒，所以当他打开这个门之后，彼得再向外邦人来传福音，那就没什么好说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渔夫到门徒，从门徒到使徒，从使徒一直到教会的领袖，彼得他的一生成为了上帝所重用的仆人，他成为了一个荣神益人的活石。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就写了两封的书信，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用，在上帝看来却是蒙拣选和珍贵的，你们自己也作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那各位弟兄姊妹，当彼得去回想他的一生，他就思想到：我是谁？我是谁？我只不过是加利利海边一个好平凡的渔夫，我是一个性格好冲动、好自私，只是体贴我自己，非常好胜，非常一直争住要讲说话，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是如今我却成为了在十二使徒的入面，十二使徒当中的大师兄。弟兄姊妹，当我看到彼得的生平的时候，我就经常揽起我自己，我是什么人？我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街边睡觉向人拿钱吃饭的一个吸毒者。但是今天上帝竟然施恩给我能够服侍他。彼得说：以前我连在这个婢女的面前我都不敢认住，但是如今 我却成为了在官府的面前宣扬上帝福音的人。路比得他说，主耶稣如何被人弃绝，在人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在上帝的拣选之中，却成为了一嚿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活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亦都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亦都要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做上帝圣洁的器皿，蒙主的悦纳。在路加福音22章就记载，当彼得去听见街叫声的时候，他就揽起主的说话，然后他就走出去痛哭起来。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上帝亦藉着我们身边有好多的人事物，就好像街叫声一样，要唤醒我们，不要继续的停留在这个软弱无为的混食的阶段，我们要起来流泪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来反省，我们要立志的去追求成为一个有根有基，能够永神益人的基督徒。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彼得他求着主的恩典，他浸起来，他恳切祷告，他就在亲近等候主的当中，他被圣灵充满，同时他的一生也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也都成为了永神益人的活石。根据这个资料的显示，彼得他最后是去到这个罗马那里来传福音，最后他就在这个罗马那里为主殉道了。他殉道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不配好似主一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要求将他倒钉在一个倒钉的十字架上来为主殉道。所以彼得他的徽号就是一个倒钉的十字架和两条锁匙。各位弟兄姊妹，彼得虽然曾经是软弱无为的混食，但是他却对主耶稣的认识，在信仰的追求的上面，他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最终他是控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成为了一个永神益人的活石。当我思想到彼得的生平的时候，我都想起我以前都是一嚿顽石这样，没人可以改变，没人可以将我们辅导变成一个好人，但是主却拯救了我，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有根有基的基督徒。我都求主赐恩，都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永神益人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是一个软弱无为的混食吗？定是我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呢？又或者我已经是一个永神益人的活石了？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哦，主啊，有一个平凡的渔夫，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成为一生被你重用，成为一生荣耀上帝的人。哦，主啊，我们都是你用十字架的宝血救赎出来的人。主啊，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生荣耀上帝的人。亲爱的主啊，如果我们是顽石，求你改变我们，求你除掉我们的自我，除掉我们的冲动，求你除掉我们一切的高傲，一切的罪行和软弱，好叫我们从这个软弱的当中振立起来。主啊，也都求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心，好叫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一个坚定有根有基的磐石，直到我们一生顺服圣灵，成为永神益人的活石。我们这样同心祈祷，是奉求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浸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请坐。